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程明。
嗯，在上一期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也聊到，在婚姻里面要想很好的相处呢，也需要真诚的说对不起，也需要我们去真诚的原谅对方。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聊一聊夫妻之间如果有矛盾的话，一方说了对不起的话真的管用吗？
嗯，我觉得能够彼此常常说对不起已经是很好的沟通的一个开始了，管用的。如果连对不起都没有，那几乎就没有彼此认错的开始啊。
对，我们父母这一辈呢，他们是没有这个习惯的。我基本上没有听到过我父母，他们是40后的，我的印象里没有说过对不起，我错了，我要改什么的，没有。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那个年代文化就是这样子的。
嗯，
所以呢，到了我这一代呢，我也是潜移默化，我不喜欢说对不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文化挺好的，我觉得应该说对不起好，所以呢我也开始说了。但是呢我只说一下对不起，有时候是真心的，有些时候就是随口说一下而已，让我太太开心一下，是没有真心的说，后来又犯了。所以我们家有一个笑话，就是我经常说对不起，然后我太太就会说，我不要听你说对不起，你对不起有啥用啊，你下次还犯呀。所以后来他就会问，下次如果还犯怎么办？那我就说好，晚上洗碗都是我洗，或者是这个烧饭我来烧，需要有一个惩罚制度，监管的制度的。还有一个方法我想起来的，就是他实在不相信，有一个方法对我来说有帮助，就是我们家厨房有一块白色的板，
嗯，
然后我就把它写下来，比如说他说这个倒牛奶呢你要用两个手，这种事情哈，我每次都一个手，我得把它写下来，写在黑板上，下次倒牛奶用两只手。哎，他看了一下，哎，好，放心了。白纸黑字跟说话有点不太一样，对吧？你都写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是有帮助的，他才信得过。
嗯，我觉得你太太知道你常常说对不起，然后下次还没有彻底的改，
嗯，
你是说对不起的惯犯。
对，对，我就是。我是愿意说的，我愿意让他是消消气，但是呢，有些我刚才说的这种啊，倒牛奶啊，什么鞋子没有好好的放啊，什么的，就是以前我们家就没有这个习惯，习惯不好，这很难改的嘛。
嗯，
所以有时候呢，需要有一个监督制度，或者是把它写下来，促进我能够改正。
嗯，我觉得很多时候生活中愿意改变啊，其实还是对夫妻之间的这个感情是比较真实的，我不想让我所爱的人呢那么难受，天天说我，然后试着一点一点的就把它改掉了。刚才陈敏兄也说到了一个现实啊，就是我们从小生长的家庭环境里面，父母那一代呢，他没有说对不起这样的一个习惯。我回忆我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的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啊，他们几乎也没有说过对不起，当然他们生活中呢也没有特别激烈的大吵大闹，他们很多的时候一方知道错的方式呢就是不说话了，争吵的声音安静下来了，有一方不说了，那就意味着认输了，然后也没有说对不起，也没有说原谅，两个人不吵不闹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所以他们一辈子的生活在我跟他们相处的时间里没有听到他们说对不起，所以就以至于我呢进入婚姻之后，我要说出对不起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也是在看一些书啊，参加了一些婚姻辅导的这些课程里面学会的说对不起。那当然了，有了孩子之后呢，我发现小孩子说对不起比我们大人说对不起要诚恳很多， 有的时候我跟太太要说对不起的时候呢，由于之前不会说嘛，所以说说对不起的时候也有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个感觉，直接可能就会说对不起，我错了，行了吧，下次我改还不行吗？就是虽然说了对不起，后面还是接了几句发泄情绪的话，
不情愿的，
对，我错了，你还不满意吗？我都说对不起了，你还能把我咋地？
嗯，
就是这种。但是当你不是发自真心的说对不起的时候，对方虽然也听到了对不起三个字，但是你后面说的这些可以了吧，我改还不行吗，这下你满意了吧，这几个字说出来之后，一下子就把我们对不起那个很好的一个开端，或者是那个情绪话锋一转，听起来的时候就不是特别真心了。所以我太太有的时候也说，你说对不起不能好好说吗？你这是说对不起的态度吗？
嗯，
这个时候才知道，哦，原来真心的说一句对不起的时候呢，你真的是心里的那个情绪啊，其实都是要对的。你望着对方的眼神语气是非常真诚的，说对不起，我错了，下次我改。
嗯，
我觉得如果真心真意的说对不起，真的是特别管用的。
嗯，那肯定是啊，真心真意的说对不起，然后还真心愿意改正，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很好很好的一个爱的一个表现了。就好像程敏兄说，他还要用笔写下来，是真的一笔一字的愿意，真心愿意改，可能下次又忘了，然后没有完全改好，可是这个态度是非常让人觉得被尊重了。
嗯，
不过我想聊一聊对不起三个字它背后代表的那个爱到底是什么。
嗯，
其实我从小到大，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说对不起的人。最近我们在聊说对不起的事儿，我才惊觉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跟我先生说过对不起。
他也没跟你说过吗？
我没跟他说过，他肯定也没跟我说过呀。所以这三个字其实在我们两个30年的婚姻当中啊，他竟然没有出现过。我仔细想了想，到底为什么呢？不是说我没有做错过，我肯定有做错的时候，但是我会用行为直接改正。
对，就像我们父辈婚姻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们两人婚姻应该是很典型的40后的婚姻。做错事儿先说对不起，这个沟通的开始我俩好像就没有过，但我们都是会用行为去弥补的人。
嗯，
所以我们的婚姻不是很糟糕的婚姻啊，不要让大家一听好像觉得我们两个是有问题。当然每个婚姻都一定是不完美的，只是我们今天聊到做错了要先说对不起，然后要真心实意的表示出来自己错在哪里了，并且愿意真心改过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对方表达自己欠一个完整的一个图画，很完美。但是我想说一说，为什么我最近才惊觉自己是一个这么不愿意说对不起的人呢？我发现在对不起的后面啊，其实有很深很深的爱的关系的。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孩子都是很愿意说对不起的，因为他们都非常的单纯，童心未泯，都是错了就很愿意说对不起。可是当一个孩童说爸爸妈妈对不起我错了的时候，其实那个小小的敞开的那个心灵啊，他是渴望他的爸爸妈妈给予一个爱的回应的。
嗯，
这个时候如果爸爸妈妈的回应是把孩子抱过来说啊没关系，你下次这样这样就好了，给予他一些正确的引导，但是那个肢体语言是抱抱他，语言表达也是安慰他，这样的小孩子他成人以后一定是愿意说对不起的。
嗯，
因为他相信他敞开心扉承认错的时候，对方会安慰他，会用爱的怀抱来接纳他，并且跟他说未来应该怎样做，这是一个爱的接纳并且有安慰在里面。其实当一个人敞开心说对不起的时候，正常情况下他是渴望认错的，愿意认错的，那对方如果能有爱的安慰的话，才是一个好的，好像你接住了这一份对不起。
嗯，
那表达错误的这个人，他下一次在这种很有爱的安全的氛围里面，他是愿意第一时间表达自己错的歉意的。
嗯，
但是我想很多的父母可能太过忙碌了，有些时候当小孩子心地很柔软的时候，可能4、5岁、6、7岁他们开始频繁的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们开始第一个反应，如果我们观察很多的小孩子第一个反应都是说对不起的。 这个时候如果父母愿意用爱来安慰和接纳这个孩子，将来他长大如果也能遇到一个配偶同样的彼此之间能够接住对方对不起的时候，才有一样一个土壤能让这个好的对不起生根发芽，结出爱的果子来。所以表达对不起很关键，但听到对不起的另外一方用怎样的态度来安慰这个做错事的人呢，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对，我觉得这个习惯是从小父母我们下意识的去培养出来的，就是要鼓励孩子他说对不起的时候我们去接受他的道歉，然后呢可以原谅他，下次他才会继续的说对不起。反过来说，如果孩子已经说对不起了，你还继续的责备他，继续的说，你还是继续的抓住他不放，那你想想这个孩子下次他还愿意道歉吗？对吧？我是鼓励我孩子能够说对不起，有时候他不说我都会问他一句，做错啦，那说什么呢？他们就会说啊、哦，对不起，我会提醒他去说。然后刚才听这个孟远说到、啊、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说对不起呢，想到我们做基督徒圣经教导我们就是认罪悔改，知道说我们将来不再犯这个事情，这其实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处理我们冒犯了神冒犯了人这个基本的做法。福音里边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认罪悔改，知道我们是罪人。我觉得有了这样子的价值观之后，我们再去思考在我们家庭里边跟配偶或者孩子之间如何去说对不起的话，我觉得就会非常的清楚。
祝你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祝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
圣经里面说过，爱里没有惧怕。当我们深深的知道上帝是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完全得到了这份恩典，我们会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去承认我们的错误，我们悔改，我们确实是罪人。那我觉得这样的真理在我们的家庭关系里面，无论是夫妻关系还是妻子关系，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都给予对方包容的爱，对方就会知道，哦，我做错了，惹爸妈不高兴，惹配偶不高兴，但是我们有这个爱的根基，心里没有这个惧怕的时候，一定会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说对不起。也因着爱，他会知道我的这个错误的行为，不好的行为给对方造成了伤害，那我下次争取就不要再出现这样的行为，再犯这样的错误，因为我不想让我所爱的人受伤。那么接受道歉的这一方呢，也会出于爱真诚的去接住这句对不起，饶恕对方。
嗯，
说到这儿呢，想到了前几天看到的网上的一个帖子，也是一个家庭里面发生的事情。这个丈夫呢自己就说，之前在家庭里面呢，我说对不起的时候呢，总是没有足够的真诚和耐心，我往往也都是应付一下，好好好，对不起，好吧。他常常跟妻子这么说，但是他的妻子不一样，他的妻子呢，从小的家境环境，这个对不起啊，饶恕这样的氛围是比较好的，所以妻子呢，非常希望丈夫能够真诚的说对不起。妻子有的时候看到丈夫经常敷衍式的说对不起的时候呢，妻子总是觉得，你既然说对不起都不诚心，那就不要说。丈夫又觉得，这么说我的话，那我以后就尽量不说了。丈夫为什么会有所改变呢？是因为有一次啊，他的小女儿做了一件事儿，对他真诚说了对不起，结果让这个丈夫呢一下子就豁然开朗。这一天呢，小女儿从外面回来，她的鞋子很脏，不小心就把家里的地毯弄脏了。她的小女儿就对爸爸说，爸爸，对不起，我把地毯弄脏了，你原谅我好吗？我下次不会再这样做了。当她女儿真诚的这样道歉之后，这个爸爸说，我一下子明白了真诚的道歉到底是什么样的。他说，我原来常常把对不起理解错了，我认为好了好了，我错了，对不起行吧，表面看起来是道歉，但实际上我并没有放下内心的骄傲，表面看我承认了错误，但实际上我的心里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我把一个更骄傲的自己隐藏了起来。这个丈夫也是这个爸爸说，实际上真诚的道歉应该是有三部曲的，第一步是要真心实意的说对不起，承认错误，第二步还要承认我们的错误行为给他人造成了伤害，第三步应该是承诺尽量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这个丈夫的分享，我觉得也会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想一想，是不是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中、亲子关系中，甚至是与人相处的朋友关系中，我们的道歉、我们的对不起是不是真诚的？
嗯，如果两个人哈都是愿意学习爱对方，学着改变，可能我们表达都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愿意因为爱对方我们学习。但是呢，有些时候爱没有双向，就是如果是双向的，两个人都愿意改变，都愿意学习，其实我们经过磨合一起成长是非常美的一个画卷。但有时候啊，一男一女的婚姻当中，两个人爱伤不同，有的人很愿意改变，有的人他在自己世界里不但不愿意改变，还会有一些很糟糕的情况发生。那今天在最后结尾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啊，我希望祝福所有的家庭都可以夫妻双方一起在爱里面成长，但有的时候是一方成长，而另外一方浑然不觉的时候，那怎么办？因为我最近有一个很真实的例子，是一对90后的年轻人，妻子呢，觉得有些事情做错了，就要跟丈夫道歉，他就真的道歉了，也用文字还写下来了，说了自己错了，以后怎样改，未来怎样做，很完整的很好的一个道歉。但是丈夫收到的时候，这个丈夫是一个以自己的感受看得很重的人， 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说原谅妻子、接纳妻子，而是拿着他写的道歉信当作罪状一样，洋洋洒洒回了一封信，字字见血的一封信，就是列举了妻子的错误，在婚姻当中如同罪状书一样的。哇，我很心疼啊。其实说对不起的一方，他愿意说的时候，就是把他的心柔软打开了，那另外一方不能把这种道歉的心意用更深的责备的语言回应回去，因为变成了一个指控对方的事情，这就是非常危险啊。
嗯，
那所以在最后我想说，万一在婚姻当中有一方很愿意道歉，可是他试过以后发现另外一半不仅没有用爱来回应，反而是用指控和责备来挑剔的时候，那我会鼓励索性把你所有的对不起向神倾诉吧。
嗯，
因为神真的好爱我们，凡是在他里面认罪的，神说了只要你愿意认，你的罪就洁净了，因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有功效的。我们有时候在夫妻婚姻关系当中渴望有这种爱的经营，但有时候很遗憾不能同步，所以应该先把自己做的亏欠的事情跟神倾诉，在神里面得到原谅以后，即或你没有再跟人说对不起，但是在神面前认罪之后，你可以轻省的继续过你的生活。当然最好的是两个人可以一起成长，但是婚姻当中有许多的时候都不尽人意的，但在神里面，神总给我们出路的。无论你是做错事的那一个，还是对方做了很大的错事，委屈了你，伤害了你，而他不愿意道歉的时候，那这一方也应该把所有的委屈和难过向神倾诉。神才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应该常常去倾心吐意的那一位。
嗯，有些家庭情况确实像莫言这样子说的哈。我也举个例子，讲到这点我突然也想起来，我自己也会这样子的，就是我对一些事情我以前做过的，在平时跟我太太聊天的时候，我就会突然想起来，哎呀，我觉得非常的后悔，我就想把这个话，我的忏悔说出来。但是我知道一般来说哈，我认错的时候，我太太会变本加厉的说，你看我早就说了吧，你现在认错了，你现在知道了，我知道她会这么说的，所以呢我就会犹豫我要不要跟他忏悔，但是我又很想忏悔，所以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用这个办法。我忏悔之前我先问我太太，我说哎呀，我有一个忏悔，我想反省一下我自己的错误，但是我说出来之后呢，你可不可以不要顺着杆子爬继续的来责备我，我已经认错了，你要原谅我我才说。
嗯，
他说你说吧说吧，我不会，因为他挺喜欢听的。
嗯，
我说你愿意听吧，但是你要答应我条件哦，不可以趁胜追击把我就骂了一顿啊。好好，你说吧你说吧，然后就开始说，说完之后他说啊，还会忍不住又开始说，哎，我说我刚才怎么说的，你如果要开始责备我我就停止了，我不说了。他就很开心的说啊，好好，我不说了，你认错就好，认错就好。我不知道这个方法大家可不可以用，就是你先约法三章，你在认错的时候你先跟你的配偶说，好，我现在是认错了，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是的，真的希望大家回到我们神的里面，回到我们的圣经里面去学习原谅，去学习饶恕。节目的结束呢，我们就把两段经文送给大家，也是我们在饶恕原谅这样的功课中去学习如何的信靠神来经营我们的关系。第一段经文呢，我们想送给大家的是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圣经说道，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第二段经文呢，是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圣经说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最后就是希望大家靠着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在彼此的关系里面得释放。
阿门，
阿门。
是天父爱的创造，没
响，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一生相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唱走往祝福的方向。
我们爱一生相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
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